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0号，公元2003年7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西藏自由运动呼吁布莱尔在北京提起西藏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拒绝支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北京市民抗议政府为争取举办奥运强制实施迁居。阿坝藏族地区发生水灾，3人死亡，8人失踪。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西藏自由运动呼吁布莱尔在北京提起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吉美道的详细报道。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已计划于本月20号到22号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自由运动向英国首相布莱尔致函，呼吁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同中国展开实质性的和谈，以及取消中共在和谈进行前提出的各项先前条件等方面向中国施压。该组织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在中断10年之久的关系之后，于去年重新开启了对话渠道。达赖喇嘛的特使也如陆坠眼前为首组成的代表团先前刚结束2度访华行程，返回到原居住地。但是中国政府至今没有表现出任何展开双方和谈的诚意。对此，布莱尔首相借用这次访华的机会能提及西藏问题，自然对促成藏中尽早对话带来一定的好处。声明中还强调，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去年访问中国时向前任主席江泽民不仅提起西藏问题，还呼吁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也向江泽民进行了相同的呼吁。这时江泽民在一次中央高级会议中就这方面特别进行了讨论。这些足以证明布莱尔首相的施压能迫使中方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重视。又如英国政府及其他欧洲部分国家视中国为友，为此布莱尔首相应该注重英国同西藏的关系，从而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和平自由斗争，同时支持不光是所谓西藏自治区，而是整个藏区要求合并为一的西藏问题。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向英国首相布莱尔呈交的呼吁信中还指出，中国一向注重同邻国的关系，为此英国首相应同日本首相和南韩总统商讨有关西藏问题，共同支持西藏所争取的自由斗争。韩中还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还应该公开发表有关对西藏问题所进行关注的讲话。英国西藏自由运动致英国首相的韩中还提及了涉及西藏礼堂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有关的部分问题，并呼吁英国首相敦促中国政府以公正的司法程序重新审理登兹德烈仁波切的案件，并要求中国政府按照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所进行的承诺，在中国给予一切新闻自由权。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将于本月20号至22号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铨表示，在这次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同布莱尔就双边关系、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同时朝核问题也将属于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范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本周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多数票拒绝向联合国组织提供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家庭计划基金。 这项基金原本是用来支持中国实行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自80年代中国节育政策执行以来，对允许妇女生育的子女数越来越经常地实行限制，特别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北京方面否认了使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节育政策的说法，但是至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使用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强制措施来迫使妇女进行流产和绝育。美国众议院星期二以216票对211票的投票结果对联合国人口基金造成一项严重的挫败。这个基金在全球150个国家推动避孕、安全接生以及婴幼儿保健。虽然联合国的计划得到了美国跨党派议员的支持，但是美国白宫的部分高级官员和共和党的议员认为，支持中国一胎化政策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强迫妇女堕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北京市民抗议政府为争取举办奥运会强制实施迁居。下面请听德俊美的报道。
根据《星岛日报》报道说，数百名被强制迁居的北京市民前天走上街头，抗议国有开发商强行拆毁他们数代人赖以生存的祖居，要求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抗议人士主要由老人组成，他们打标语、喊口号，走到北京闹市区正义路的开发商总部前抗议。一位老人手里拿着牛角作为扩音器，表示一定要组织起来，每天坚持抗议，甚至有关问题获得公平解决。另一群抗议人士游行到北京市委大楼，被门卫强行阻止，亦有便衣警察用录音机拍摄示威群众。过去数年间，北京市为了争取奥运举办权，以美化城市为名，拆毁了许多旧房与危房。
世界日报消息，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府救灾了解到，本月15号晚上20:30，位于阿坝州汶川县闽江支流瘦西河发生特大的洪水，汶川县水磨镇三江乡的3人死亡，8人失踪。据当地救灾办报告，15号17:30，闽江上游瘦西河段突然降大雨，20:30，瘦西河河水暴涨6米，造成了1964年以来最大一次洪灾。选口至三江的公路中断，交通通讯全部中断，1800亩农田受灾。新华社报道说，目前四川省和当地有关部门人员已经赶赴灾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收听本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缘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点播放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和25米周围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 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本台的节目，欢迎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J Madala 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当晚发现中国人在尸体之间走来走去，检验死者的面容，特别是僧人的。夜间报告带回军营，说我已经失踪。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一瓶诺布林卡。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不在那里，不知死活，即相聚轰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们蓄意枪杀我们几千名人民，而他们仅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来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们自己，也不会给中国军队多大创伤。我们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但并非是特别富庶的或者统治阶级，而是我们的普通人民，终于在八年前开始的入侵以来，使中国人幸福，他们永远不会乐意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的屠杀来恐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这一统治。我从平静的回顾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应无可避免地离开我的国家。假使我留下来，我并不能为我的人民做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做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并在那一个地方献身我自己，为我的人民保存着不灭的希望。然而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欢迎，我依然无法使自己接受它。我们朝鲁子宗挺进，依然怀着仅仅是逐渐消失的希望，即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中心。我们继续朝前，一路比以前更加凄凉。我尚年轻力壮，但我们伙伴中年长的人开始受到这块速速的旅程的影响，而最可怕的路尚在前面。但在我们离开冲击之前，我有了愉悦的机遇，见到更多的康巴领导，并与他们坦率地交谈。尽管我反对暴力，我还是极其钦佩他们为了我们的自由、文化和宗教所继续坚持的恐怖的战斗。我感谢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我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派和土匪而愤怒，并告知中国如果口授此指令，而我们又是如何被迫颁布这个公告。我到那时已不能够真诚地奉劝他们避免暴力。为了战斗，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和一个安宁的生活，所有的安慰与利益。现在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坚持战斗，而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我告诉他们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脉里防御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们，我们来自拉萨的报告已表明中国正计划进攻他们所驻扎的部分山区，因此一旦他们认为可以离开我，他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防御。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
以上听到的是由 DJ Madala 为您播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